在刚才领会读完这十一节的经文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产生什么想法？我猜是没有。今天的经文很短，然后很容易直接的就看过去，对我们来讲，我们大概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想法。如果你的怎么讲语感嘛，如果你语感稍微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可以整理出这是保罗正在写给一群住在腓立比的基督徒，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像基督徒平常会出现的问候语啊，你好你好，平安平安，喜乐喜乐，这样子。那如果您已经读过了几卷保罗的书信，你可能会多注意到一点点。比如说你可能会发现说，诶，保罗这个信件的开头好像这个要怎么讲呢，情绪看起来，心情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保罗在每一封书信的开头，那个开头的问候几乎通常都会决定这一卷书信它的基调。就好像一封信如果寄来，他可能是要跟你告白，他是要帮你庆生，他是要跟你分手，或者是他只是要你交水费电费，那你可能在这封信的开头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语气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而你应该也会注意到，如果你仔细的再感受一下，应该可以感受到保罗的心情好像还不错。腓立比书被称基督徒常常称呼它叫做一封喜乐的书信，是因为这一卷书信里面出现很多次这个字喜乐。但是到底什么叫做喜乐的书信？保罗到底在开心什么？会是这一篇信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想也是我们接下来一起在读整卷腓立比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是一副眼镜，帮助我们去看这整卷书信。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把这一副眼镜交给各位，让你们在接下来每一章每一节在读腓立比书，在理解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保罗在开心什么。好，那当然在进到这个核心之前，我们还是要稍微的介绍一下这卷书信。腓立比不是一个人，腓立比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马其顿。好，那当然马其顿在那个时候一样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在保罗原本第二次布道，他预计在亚细亚，也就是其实就是亚洲地区继续的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阻止了他，就说：“你不要再往这个地方前进了。”但是圣灵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说：“那你接下来往哪里走？”所以他就先停下来。他说：“既然不能往这个方向走，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在某一个晚上呢，保罗就看见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我不知道他怎么认出来这个人是马其顿人，他就看到他在异象当中有一个人对他说：“请你来帮助我们，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那这样应该就知道，对不起，那这样应该就会知道他是马其顿人，没错。好，于是呢，保罗呢就在这个意象当中呢，他认定好第二次的这个布道之旅就不去亚细亚了，改去欧洲，感觉蛮开心的。好，于是就坐着船来到了马其顿的首都。好，马其顿的首都就是腓立比，是腓立比呢，就是保罗第一次进到欧洲，然后第一次建立的教会。曾和哥在当传道人之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主要是做设计相关的工作。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就在陪嘉平姐去面试她的工作。嘉平姐之前是做广告企划，然后呢，但是呢，她就想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她有一个很喜欢的场地是做户外婚礼的，然后他想要去那边做婚礼的企划。好，然后呢，反正我就因为那个地方在山上，我就开着车载嘉平姐去面试。 然后呢，在面试，嘉平姐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那个公司的老板看到我坐在外面等他，就来跟我聊天，然后聊一聊，聊一聊，他就觉得说，哎，他就问我们说，他说你太太不是我，那不是我太太，那是我那时候还是我女朋友。好，他说就是嘉平，他说嘉平应该上了，应该会上了。他问我说，你们要不要一起来上班？我就想说，其实我现在的工作蛮稳定的，而且就是离家里很近。然后如果我要来这个地方上班的话，我必须就是开车，因为我住台中的市区，但是这个场地在彰化的山上，所以用想的就觉得很麻烦。我就跟那个老板说啊，没关系，先不用，就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我就婉拒了。然后后来呢，又过了一阵子，他就寄了一封信给嘉平姐，好，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嘉平姐就把那个信拿给我看。那一封信叫呼叫曾赫，好啊，你点开来看。对，他说希望曾赫还是可以去面试看看啊。对，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祷告一下好了。结果就在祷告当中，我真的就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意向，一个意念，就是诶，你要去面试。然后我就想说啊，我要去面试，那这样子我之后要去彰化上班吗？然后我就继续，而且用想的就很麻烦，因为就是我现在的工作蛮稳定的。我就问上帝说，那这样我面试会上吗？上帝又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意向，上帝跟我说不会，但是你要尽全力的预备。然后我就又想说，哈，不会上，然后还要尽全力的预备。嗯，可能很难体会，但反正这就是一个意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这个意象很明确又很清晰，所以我就照着办了。然后呢，我就预备了面试的内容，又跑了一趟彰化去面试。然后在面试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老板就觉得好像有点若有所思，若有所思。然后结果最后老板就如同我预先得知的结果，老板就婉拒了我，因为这个设计的风格跟需求跟这间公司要的，就是毕竟是，对，它就是一个，好，总而言之就不太一样，风格不太一样。好，所以呢，后来又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嘉平姐，他说他还是有一个感觉，他说虽然设计就是不符合，就是跟他的需求好像不太一样，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职缺是活动企划，然后想要让我试试看。这时候我就真的又有一个明确的意向，就是你会上，然后你要尽全力的预备。然后当然我就预备，然后又累死了，又去面试一次，然后就上了。那个时候大概是靠近年底，应该我猜应该是11月吧，然后我们预计是隔年的3月开始在那边工作。然后我就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常说什么，命运的齿轮开始运转。因为我原本的生活就是一成不变，然后但是每一天都还不错，安稳蛮开心的，但是你就感受到，诶，这个时候你的生命真的就面对很大的变化，然后很多新的挑战，哈，要去彰化工作，而且跟嘉平姐一起，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然后要求婚，然后要婚服，然后还要办婚礼，然后还要找新的住处，就这样。然后哎，要工作需要车，就是去上班需要一台车子等等的，就这些事情就打破了我原本预想预定而且是安稳的生活。但是因为有一个很明确的意向跟印证，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我相信神正在这当中带领。那我讲了这么多，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个马其顿，这个经文很有名，叫马其顿的呼声，就他梦到他看到一个马其顿人跟他求救。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这个经验对保罗来说一定也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因为神的灵感动他， 让他看见一个异象，然后他循着这个异象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他在这里建立了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当他想到这间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喜乐，他应该会很开心，因为这是神给他一个很明确的意象。就好像保罗也曾经在前往大马士革、大马色的路上亲自经历了基督耶稣对他说话，这一些意象、这一些经历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记号。如果你常想着他，你常记得他，你的生命会很有动力，甚至是你可以像保罗一样，你的生命可能会很喜乐。他的喜乐，保罗的喜乐并不是来自于他的处境，因为他这时候正在监狱当中，他正在罗马政府的监禁当中，他正在因为传福音被打压、被捆锁，甚至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他的喜乐也不只是因为这一间腓立比教会长得很好、很健康，因为你在这一卷书信的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这一间教会还是有很多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很大的一个目的是要教导他们，是要帮助他们。那么保罗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对，保罗在开头就指明了，这是要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长老、执事，好，愿神的恩惠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个开头呢，保罗提到腓立比教会的人是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好，这个字把众人都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是神在他的意象当中所带出来、所建立的一群人。保罗在提醒众人，我们是同在耶稣同在基督耶稣里的。这里不是一个行善的场所，这里不是一个联谊的俱乐部，不是一个公益爱心的团体。重点不是我们做什么，或者是我们聚集在这里，重点是我们是在神的意象里面被建立的。而我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紧接着他就说，每一次我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每一次我为你们祈求时，我就喜乐。又回到这个开头的问题，保罗到底在开心什么？到底他在喜乐什么？他说，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什么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想到的应该要有一些画面，对不对？你们想到的画面是什么？一起在大湖公园发单张，诶，上帝爱你，上帝祝福你，对，很开心，这样子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兴旺，同心合意的兴旺，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团契。在团契当中，对不起，在福音当中，团契，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原文就是在福音当中团契。那我不知道你们对团契这个字又有什么想法，可能就会想到周六的团契。那但是当然，团契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团契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分享。团契这个字当然在教会里面用团契这个字，它比较像是聚集的意思。我们有，就是反正大家很常听到嘛，什么什么 koinonia 之类的，团契这个字就是聚集在一起，但是这个字更根本的意思就是分享，对，应该蛮好理解。如果你要分享，就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一定是大家在一起。那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在干嘛？就 就是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就是我们一起好好的团契，这件事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件事情跟福音有益处呢？我们聚集在一起，怎么兴旺福音？好，我们再一次重新的来整理这一段经文的脉络。保罗很喜乐，因为腓立比教会有好好的团契，代表意思是团契这件事兼顾了，因为团契这件事兼顾了教会跟神的福音。所以保罗就想到，他说啊，这是我按着神所赐给我的意象，我来到这个地方所传的福音，所建立的教会。然后保罗就看见神的意象在这个地方长大茁壮，而且持续的发芽结果。保罗就为这样的结果献上他的感恩与代祷。而神的这个意象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是透过团契。如果你仔细的感受一下这一篇信息，不是信息，对不起，感受一下这篇经文，这段经文，保罗的喜乐并不是来自于他得到什么，保罗的喜乐来自于第一个是他回应神的意象，他看见神的意象在成长。保罗的喜乐来自于他看见腓立比教会的人们，他听到了，应该是听到，他在监狱里面，他听到这一群人在福音里面持续的前进。这个喜乐源自于神的意象建立了腓立比教会，而且他们持续的在当中团契，在福音里面有聚集，有分享，有伙伴的关系。在三到五节当中，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当保罗听闻腓立比教会的事情，他就为这里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九到十一节，保罗又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当保罗开口的时候，他就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代祷。当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就兴旺福音。问题再一次回到这件事，到底团契要怎么兴旺福音？我想邀请大家想一件事情，稍微回忆一下，在团契、在感恩和代祷的时候，你在想着谁的事情？我想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来听曾赫哥讲话嘛，我们专注在这个内容，专注在自己的收获跟得着。在感恩代祷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遇到的好事，我们分享我们的需要和困难。但是其实福音要怎么在团契当中发生，是要关心身旁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是要专注在聆听别人的需要。我想保罗在这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很美的团契，一个团契的画面。保罗在这个团契当中，他听见腓立比教会的需要，他在意腓立比教会的需要，他也为腓立比教会的需要开口来祷告。保罗虽然被监禁在罗马， 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也正在和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团契。他的感恩不是在这里遇到了什么好事，不是说我感谢主，虽然我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这个饭食还不错，感谢主这个兵丁没有打我，都不是。他的代祷也不是分享说他被关在这里好惨好可怜，肚子很饿，希望请大家为我代祷，希望我可以赶快被放出来。他的感恩是他分享他听见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发生的好事，而他的代祷是他持续的为腓立比教会的众人可以在生命当中喜爱美善的事情，靠着耶稣基督结出仁爱的仁义的果子。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些什么？我自己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在团契的时候，我到底都在想些什么？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每次到了这个要分享感恩代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烦哦，我都想不到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们以前团契的要求是，就是分享代祷，然后你如果都没有代祷的事，它逻辑是这样哈，就我们都要分享代祷的事。如果你没有代祷的事，代表你过得很好，那你就要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所以我就想说，代祷的事想不到，感恩的事也想不到。然后所以你知道，我国中生可能就是说感谢神让我有什么空气之类的可以呼吸，有没有想打我？好 ，OK。我每次我都想到要讲什么，然后就是狂想，脑袋一片空白，高速空转，最后想办法掰出了一个东西之后呢，就终于就是我的回合结束了，终于轮到别人了。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开始又找旁边的人聊天。好，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好，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总是觉得团契很无聊，又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去团契真的太痛苦了。但是我想，在我这次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也自己意识到这件事，就是团契应该是要多在意别人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事情。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很有趣，分享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分享到底是把这个东西给出去，还是把要怎么讲，在教会里面的分享，到底我们是把好的东西给出去，还是把好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给出去？可能都是，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我们把什么好的东西给出去？也许多关注别人一点，也许多听别人在分享什么，那个是我们在分享当中真的可以得着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花太多时间在自己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想自己，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喜乐。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想自己的权益，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想自己的舒适，以至于我们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好麻烦。别人的事情，世界的事情。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想要跟需要当中，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很缺乏。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地狱的餐桌筷子很长的故事，有吗？地狱的餐桌筷子很长。好，这故事是这样的，好，反正这故事有很多版本，你们听我掰的这个版本。好，有两个朋友呢，死了之后呢，就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刚好有机会出来放风。好，对，不要考虑，不要想这个故事的逻辑，他们就反正就可以出来放风。他们就约出来见了一个面，然后因为当然彼此都没有去过另外一边， 所以话题当然就围绕在这件事上。好，去了地狱的朋友呢，一看到天堂的朋友就忍不住抱怨，他说你知道地狱有多可怕，多无情，多残忍的虐待我们吗？他们就讨论到这个，我们这个亚洲人很喜欢讨论的，就是吃这件事上。他说在地狱的餐桌上有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但是恶魔发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筷子呢，都有就一公尺这么长，非常的难用，这些筷子非常的长，好不容易，所以就用起来很不顺手。好不容易当我们练习好要怎么用这一个超长的筷子把食物夹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筷子太长了，所以怎么样，就是这样就是好，这个动作看起来白痴，然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把食物送到嘴巴里面，好，所以每一个人都看起来像个白痴，好，尝试在吃那个食物，可能就这样子，好，好，然后呢，这些恶魔就在旁边，哈，笑得很开心，好，然后呢，他就说啊，你们那边一定跟我们不一样，哈，赶快说来让我羡慕一下，然后这个天堂的朋友就说，哎，我上了天堂的时候，这个也吓了一跳。因为当我们上了天堂的时候，就发现啊，怎么我们每个人的筷子都超级长哦，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食物送到自己的口中。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筷子的长度刚好可以把食物哦送到坐我们对面的人的那个口中，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彼此夹取食物，然后彼此为对方喂食。好，我知道这故事有很多地方可以吐槽，比如说他们干嘛不直接用手抓来吃啊之类的。但是我想我们从这故事当中应该可以得到一个要表达的重点，就是也许在这个故事里面，天堂的餐桌跟地狱的餐桌是一样的。好，也许有趣的团契跟无聊的团契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思考团契这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字最根本的意思是聚集跟分享，但是我们却没有在做这件事情，那它怎么可能会有趣呢？它怎么能发挥它的功效呢？如果我们只是聚集，但是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到了分享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个人只是讲自己的需要，吐自己的苦水，这个团契要怎么发挥它的本质呢？我想保罗觉得很开心，保罗觉得喜乐，是因为福音在团契中兴旺。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发生？我们是真的聚集在一起吗？还是我们只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个体，刚好处在同一个空间？我们是真的在分享吗？还是我们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是想办法达成一个辅导要求你达成的任务？为什么当我们聚集和分享的时候，福音就在这当中被兴旺？因为福音的本质就是聚集和分享。神的福音计划并不是让他自己变得更美好，让他自己变得更荣耀、更伟大。当他进到我们中间，参与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他行走在人群中间，关注着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站在海面上的时候，他坐在石头上的时候，他和每一个人分享关乎那个人需要的信息。他没有沉浸在他自我满足和谋取自己的利益。他门徒的信心，为愿意信靠他的人代祷。他不为自己的服事成果感恩，他不会说感谢神让我今天走在海面上超帅的， 他不会感谢神说我向神祷告不要下雨，好，结果真的天气就变好了。好，对不起，这是我们常做的祷告。好，他看见门徒的服事很顺利的时候，他献上感恩。他看见那一些被医治，被甚至是被他复活的生命，他也献上感恩。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听到这句话知道要结束了。我们需要彼此分享，我们真的很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自己身上稍微的移开，我们需要多专注一点在别人的事上，在别人的需要上，因为我们看见这是保罗欢喜的原因，而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也需要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为另外一个人，为桌子另外一端的人夹取食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很特别的喜乐，你会发现那个很真实的满足。今天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开头就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团契，不只是看见自己，而是看见别人的需要，不只是为自己的际遇感恩，为别人的成长和生命感恩。然而这一切都回到神给予他的那个意象，保罗深知道他所看见所经历的，在腓立比教会或是在罗马的监狱，为什么他都可以保持喜乐？因为他持续的与人团契，他持续的与神同工。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子活着，他一样带着一个意象来到地上，然后他在这当中为人感恩，为人代求，他把自己分给众人，叫众人得生命，得饱足。耶稣的意象就是福音，上帝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团契，与我们一同得着那个真正的喜乐。所以今天当然我想要邀请大家试着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稍微的移开，不只是我今天的敬拜有没有收获，我今天的团契内容好不好玩，今天的诗歌我喜不喜欢，今天的内容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满足我现在的需要和处境，而是我们可以试着多一点点的来问，我今天能否认真，不是认真，是能否多一点点去听见别人的需要，去记得身边的人的带导，我能否为他人的成长或分享来献上感恩，我能否认真的开口为别人带导，甚至是在过了一周之后持续的关心他所分享的事情。我想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也就在与耶稣一同做工，一同团契。愿他的福音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团契，从我们的小家，从我们的每一次聚会开始，让团契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都体验到这个美好的福音。愿我们在这样的聚集里面经历那一份不被环境夺走，而是来自神的真正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把团契放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甚至还不明白团契的意义时，你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群体，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我们的需要，分享我们的软弱，分享我们的感受。主，因为这是你顾念我们的证明，这是你爱我们的证明。主，但是你愿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在这样的群体和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逐渐长大成熟，越来越多像 你的样式越来越多像你为我们所做的。愿我们众人都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学习顾念我们身边的人，学习感恩，不只是为自己的事，也为别人的事感恩，好让你的喜爱，好让你的喜乐可以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主，为每一位血亲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我们是正在吸收，正在学习的阶段，主，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想要，我们时常觉得自己不足，我们时常觉得我们还需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达到这个目标，完成这件事情。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失去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分享的喜乐。愿你常把分享的心加在我们众人中间，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不只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主，愿你的美善，愿你的荣耀，愿你的福音就在这当中工作，与我们一同团契。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